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12月26号到2013年1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人生随笔，写的故事。看着窗外飘扬的雪花，不禁想起了过去两个关于雪的故事。那还是十几年前当研究生的时候，地处美国中西部，属于山区，冬天雪很多。记得到那儿学车买车之后不久就开始下雪了。有一天到了学校，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停车场里，没想到转弯时被地上厚厚的积雪卡住了。想加大油门往前走，车轮转得很快，车子却不往前动，反而在雪中越陷越深，想往后退也是一动不动。看着车子这样斜斜的在路口处也不是个办法，于是继续尝试，仍旧没有进展。就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外面敲车窗，原来是一位实验室的同事。我要下车窗，他一边教我如何换挡，怎样转方向盘，一边从后面用力推，很快摆脱了困境。当我随后向他致谢时，他笑着说不用了。另一个故事也是那个冬天，是个周末，因为雪下得多而且急，公寓附近的停车场都是雪，车子埋在里面开不出来，可是又要去实验室做实验，只好穿上厚厚的衣服，冒着风雪出门了。从公寓到实验室得走半个多小时，路上没有什么车，风很大，迎着风往前走很缓慢。走了几分钟，有一辆车停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位美国女孩，也是学校的学生，兼做校报记者。她问我去哪里，我说要去实验室，于是他开车把我送到了实验室，然后他又问我怎么回去，我说不知道，要么在半小时做完实验后走着回去。他于是一边在车里等着，一边整理他的一份报道。当我做完实验出来时，他又送我回家。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说不用了，就离开了。茫茫人生中出现过许多人与事，静下心来总是让自己很感动。在那以后，当看到身边的同事邻居需要帮助时，想起这些就知道如何做了。当碰到陌生人处于困境，有时也会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自己曾经在人生路上彷徨，记得当初在国内读大学时，不时地感叹人生的无常，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不知应该随波逐流还是有自己的路可以走。有很多事情内心觉得不对劲儿，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后来才领悟到，其实这个社会就是通过真诚与善良来维系的。当人们珍惜这些，本着良心做事时，整个社会就会知礼民义，在上天的护佑下繁荣昌盛。否则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埋怨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再败坏下去，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分化解体。中西文化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失乐园是西方文明中的经典名著，意思是说当人丧失了先天的纯真之后，就会陷入精神与物质上的痛苦。古希腊神话中则进一步地将人类的起源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几个阶段，更细致地描述了人类逐渐堕落 和变得更加自私的过程。类似的，东方文化中道家也有通过修炼返本归真的说法。有时想起西天取经，不管是历史上的玄奘还是西游记中的唐僧，都是九死一生。过去不明白他们为何要那样做，现在才知道，人生不只是悲愁交错，也不只是恩怨情仇。当看淡这些，超脱出来，就能找到什么是生命中最可贵的，也就能明白炎黄子孙的希望在哪里。
正见君知善恶因果，艾森豪行善，躲过暗杀死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天，欧洲盟军最高军事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某地乘车返回总部，去参加紧急军事会议。那一天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汽车一路疾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途中，艾森豪威尔忽然看到一对法国老夫妇坐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他立即命令停车，让身旁的翻译官下车去询问。一位参谋急忙提醒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处理吧。其实连参谋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下车去问，他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就冻死了。艾森豪威尔一询问，才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去巴黎投奔儿子的，因为汽车在中途抛锚了，所以在茫茫大雪中冻得浑身颤抖，但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艾森豪威尔听后二话没说，立即请他们上车。此时的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没想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傲视被救援者的想法，只是出于人性中善良的本性，先将老夫妇送到巴黎及儿子家里，然后才急急赶回总部。真是人有善德，天有福报，行善之报竟然如影随形，昭然若揭。艾森豪威尔发自本性纯真的善行，竟然躲过了仇敌致命的一劫。原来就在艾森豪威尔那天返回总部的途中，德国纳粹的阻击兵早已预先埋伏在他们的必经要路上。希特勒那天断定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死定了，因此更显得野心勃勃，眼空四海。但万万没想到，艾森豪威尔的随机善行却让他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了。事后他怀疑是情报来源不准确，真有些垂头丧气。希特勒哪里知道艾森豪威尔是因为救援那对处于危难之中的老夫妇，才临时改变了行车路线，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后来有历史学家评论道，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善念躲过了暗杀，否则第二次大战的历史及结局将会被改写。行善和在普通银行里支出金钱不一样，在善的银行里，人越有善念，越有善良的行动，银行里善的资本反倒越用越雄厚。因此说，善良是生命中用之不竭的黄金，帮助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正如古人所云，福在积善，祸在积恶。以上这个真实故事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善念不是想来就来，想有就有的，那是要时时处处去修养，去积累，去储存，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不加思考的灵活机动的去使用。既然若此，那么我们何不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呢？滴水凑成河，粒米凑成箩，日积月累就自然会善德广大，福报多多。然而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人总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一般人都有价值，自己的时间比别人都宝贵，自己的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遇到自己本该出手相助的善事，千方百计的想法回避或推脱，到头来一辈子忙忙碌碌，钱挣了不少，就是没积下什么善德，这种人怎么会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福报呢？尤其一些暴政体制下的残忍迫害信仰真善忍善良民众公检法官员，如果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当天报降临的时候将后悔莫及。害人就是害己，救人就是救己，那就赶快付诸实际行动吧。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 2013年元旦来临之际，证券网收到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和世人寄来贺词、诗歌和新年贺卡，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谨记师尊教诲，一定修好自己，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不辜负师尊的浩荡佛恩慈悲普度。
印尼法轮功学员岁末集体练功。2012年12月23日清晨，印尼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中央公园的纪念碑前集体练功，展示优美的五套功法，并向世人展示真善忍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带给人的身心升华，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并征集民众签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在早上2个小时的活动中，许多路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拍下了集体练功的美好景象，同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制止中共非法活摘器官罪行的义举。
天国乐团国际管乐节彩街，民众夹道欢呼。2012年12月29号，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度受邀参加台湾国际管乐节彩街，壮盛的队伍演奏着军乐进入嘉义市体育场，经过司令台前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欢呼与掌声。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由250位团员组成，军容壮盛，管乐节举办单位特别安排为压轴队伍。天国乐团表示，只有他们从嘉义市中山路的起点走到体育场，全程近3公里，嘉义市民再次看见雄壮的军乐队都雀跃不已。游行彩街队伍从中山路出发，经过无缝北路、民族路，再走过启明路、体育路，终点是嘉义市体育场。天国乐团经过的路段几乎万人空巷，许多民众还站到了椅子上为乐团拍照。天国乐团行进中演奏着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震乾坤、颂宝、佛恩圣乐、法轮圣王，还演奏名曲《欢乐颂》、经典歌剧《阿依达》及《圣诞铃声》当令的曲目，群众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欢呼。乐团经过中央圆环朝市政府前进时，围观的民众更为热烈，层层叠叠的民众不断地为天国乐团鼓掌，群众里欢呼声连连，有人说这么多乐队里天国乐团是最整齐的队伍，也有的说队员穿得像唐朝的服装，看起来很舒服，又说哪里来的音乐真好听，听这个乐团演奏，我的心都平静了下来。乐团团员表示，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的标准，天国乐团的团员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一位团员并且告诉群众法轮功在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说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洗脑、精神药物摧残和性虐待，以及活体摘除器官，在中共严密封锁下，目前得到核实有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而流离失所或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无法估计。团员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于1995年从中国大陆传入台湾，教导学员遵循真善忍，做道德高尚的好人，功法有显著的驱病健身的效果。目前台湾有90万民众修炼法轮功，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教授、律师、医师、校长、公务员、科学家等。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功，亲自感受了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相互告知，因而广为流传。许多热情的民众跟随着天国乐团队伍走到游行的终点， 他们喜悦地向团员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完美、最和谐、最振奋人心的乐团演奏。
在印尼巴淡岛向中学生介绍法轮功。2012年11月29日，印尼苏门答腊省巴淡岛久负盛名的学府卡蒂尼女中邀请法轮功学员给该校学生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400多名师生集体学练了功法。不久后，该校还会举办第二次法轮功介绍活动。之前，法轮功学员们向卡蒂尼女中的校长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包括修炼者学法练功后如何使身心受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从而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他们还讲述了发生在中国持续13年的残酷迫害。在明白了大法真相后，校长欣然决定在学校举行法轮功介绍活动。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要求立即逮捕并定罪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一己之私，动用倾国之力，悍然发动对1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把整个国家拖入灾难的深渊。13年过去了，江泽民的罪恶罄竹难书，人神共愤。在2013年新的纪元开始之时，本组织特此发布公告，要求中国宪政权立即逮捕江泽民，对其进行审判与定罪。即使中国县政府现不逮捕江泽民，正义的力量都已在聚集，并会采取行动，还会有其他人采取行动逮捕江泽民。江泽民最终的结局一定会被抓和定罪。法轮功在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在随后7年到迫害前，有1亿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遍布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中共最高层的家属和官员本人。法轮功给亿万民众带来健康，给社会带来稳定，因修炼法轮功而涌现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对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江泽民出于妒忌和对权力的过分保护，罔顾民意，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整个国家资源，对1亿人的正信进行了疯狂惨烈的迫害。江泽民对法轮功所采用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师源、直接火化等政策，犯下了令人发指、无可饶恕的罪行。为迫害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将不惜动用整部宣传机器，使用最卑鄙的手段，长篇累牍的抹黑造谣，在仍不奏效的情况下，甚至使用恐怖邪恶手段，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把其中一人打死，来煽动全国民众乃至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误导了全世界的人，为了逼迫让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恶警使用了数十种乃至上百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被害死，甚至被作为活体器官库，由此制造了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器官的罪行。这是赤裸裸的酷刑罪、屠杀罪、反人类罪，超出了任何正常人类所能设想的犯罪行为方式。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13年里，整个国家秩序被强行扭曲，政府工作的重点都被压在了迫害法轮功上，对法轮功的造谣充斥了所有的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相当于国民经济1/4到1/4的资源被动用来迫害法轮功。传媒、司法、教育、医疗、外交、科技、军队、企事业单位，方方面面都与法轮功挂钩，迫害善良才能有业绩，才能被委以重任，正常的政府功能被摧毁，法律被践踏，真相被扭曲，道德被败坏，
维稳经费超过了国家军费开支，整个政府被带入卑鄙低下、见不得人的丑闻之中，国家成了恐怖主义黑社会的源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堕落到如此没有基本的道德道义底线。在真实意义上，国家秩序已经走入崩溃的边缘。作为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对这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国政府应立即逮捕并定罪江泽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正义的审判和制裁。本通告是本组织在2013年的第一号公告令，我们还会陆续发布要求逮捕其他镇压法轮功的元凶的相关通告。天理昭彰，不论天涯海角，不论时日长短，这些人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
意大利的学习班与中国大陆的洗脑班。新会网2012年12月22日有篇报道，意大利小镇法轮功免费学习班镇政府支持，说的是意大利罗马省的一个小镇，在当地法轮功学员的热心组织下，从2012年10月份开始，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到附近的法轮大法免费教功班上学练五套功法。小镇政府不仅提供场地，还出资印刷了很多传单，通知居民法轮功免费教功班即将开始。参加学习班的一位女士说，她非常爱吸烟，每天都会不停地抽大量的香烟。在免费教功班结束后，她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这2个小时内她没有感到需要抽烟。她说，太不可置信了，2个小时不需要抽烟，我非常放松，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还有一位女士告诉大家，我练过瑜伽，还有其他的气功，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这么大的能量流动，这是真的，都是真实的，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来学功的还有小朋友，其中一个小朋友平时特别活泼，可是在学习班上，他跟着大人们学了一会儿功法，然后就安静地坐在一边，不打扰其他人。他的父母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平静地与其他人一起学练五套功法。其实这种景象，所有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包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的中国大陆，那时人们在一起参加学习班时也都是这样的。就说那位女士戒烟吧，这在法轮功学员中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是真心修炼法轮功的，不管他以前烟瘾如何大，可是一修炼法轮功，烟都神奇的戒掉了。另一位女士说，她以前练过瑜伽和其他气功，这在那时的中国也相当普遍，许许多多人就是练了许多功法后，最后一接触法轮功才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要找的。再拿那位小朋友来说，他为什么学了一会儿功法之后就安静了呢？当时中国大陆参加练功的孩子真不少，好多家长就是因为真正认识到法轮功的法理后，才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学习的。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法轮功中真的是受益无穷啊。可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这样的法轮功免费学习班就极难见到了。相反，有一种由中共各级610主导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却如最热的毒瘤般疯长蔓延起来。明慧网2012年12月20日有这样一篇报道，湖北省法治教育中心是怎样败坏道德的。文中提到的这个湖北省法治教育中心，与中共其他类似的学习班一样，打着学习教育的旗号，干的却是对民众洗脑的勾当。这个洗脑班在湖北省委办公厅和省610的直接操控下，劫持迫害湖北省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此黑窝自2002年以来，不知犯下了多少罪恶，尤其是对人道德的破坏， 是一个企图将人变成鬼的人间地狱。这篇报道是根据武汉市江夏区报谢镇一位70多岁的老人刘祝珍的自述整理的。老人2012年5月19日去武昌检察院附近，一下车就被绑架了，而后强行送到了这个洗脑班。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让他在这里接受教育，学习学习，休息半个月就把他放回去。老人这样自述：他们听我说学法轮功，就压着我看碟片、看武打片、看战争片，看那些打打杀杀的片子，看了身体很不舒服，头也疼。他们又让我写体会，我一个70岁的老太婆，笔都不会捏，一字不识，看那些打打杀杀的片子我也看不进去，怎么写呀？他们就逼着我写，我这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后来他们就要我骂法轮功，我说我虽然字不认识，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人，不杀生，更不能自杀自焚的，练功身体好了，这功法要我做好人，你却让我骂人，我怎么骂得出来呀？叫人骂人是什么行为啊？他们就逼着我骂，要我说假话，逼着我骂法轮功师傅，我觉得真是冤枉啊。法轮功师傅叫我不骂人不打人，这群人却逼着我骂人。后来听里面的人说，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在我吃的饭里下药，主要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吃了头脑会出现恍惚症状，大脑不清晰，别人说什么你会跟着说，这样他们洗脑班就会说，你看这个人学法轮功得神经病了。有很多被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弟子，因为不肯放弃信仰，就被他们这样迫害，最后精神不正常。他们看我不会写，于是他们就要两个女的给我写好，让我按手印，都是骂人的话。我在里面无论是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是24小时被那两个女的监视着。后来听说这两个女的是马路上找来的，说是监视我，一天会给100元工资，包吃住。我被他们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不能出去。吃饭时间，那两个女的会把饭拿进来，天天逼着我写。我天天都说我不会写字，他们就要我天天骂法轮功，骂大法师父，并说我不骂就永远把我关在这个小屋子里，让我子女都失去工作，株连九族，让我亲人走到哪里都受他们的控制。我不能说其他的，只能骂人，一张口就只能骂人，骂得越难听越下流，越带着仇恨他们就越爱听，骂得不恶毒不下流他们就不爱听，并说骂得不难听不能放你出去。这群人简直都心理变态了。45天后，我思想都扭曲了，原来说话是轻言细语的，别人骂我我都不还口，也不爱发脾气，现在开口就是骂人，带着满腔的仇恨和暴力，看见谁都想骂。他们说我学得好，不学真善忍了，骂人骂得好，洗脑成功，可以回去了，并打电话给报谢派出所说我学习好，洗脑成功，让他们来带我回去。最后老人还说，我在里面洗脑都是要给洗脑班交学习费，也就是叫我骂人还得交巨额的费用，大概是45天一期，一期就是10000多元，另外再每天交生活费。洗脑班是有指标和任务，抓法轮功学员就是为了搞钱，抓一个可以赚好多钱，谁善谁恶，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火灾不是偶然的。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北方的农民种地比现在辛苦，从麦收到颗粒归仓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每家都有一个专门的打麦场，而且都是集中一块的。一天在打麦场休息的时间，一个人看到一个红红的圆圆的小火球滚到了打麦场里，赶快喊了起来，快看这是什么。有个老人知道这是什么，赶快拿起洗脸盆捂住这个小红球，一会儿 只听这只小红球在洗脸盆里喊：“快送过出去！”围观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老人明白，就问他：“放了你，你会不会烧了我们这个打麦场？”小红球说：“我不烧打麦场，只烧地边那一点草。”老人过去揭开洗脸盆放的小红球，只见小红球滚到地边的草上，小红球滚过的地方立刻起火，然后看到小红球腾空升天而去。众人直到看不见才罢休，问老人是怎么回事。老人解释说，这是天上主管人间火灾的神。三国演义里记载一个诸如此类的故事，糜竺是三国时期的一个名人，家里很富有，曾经到洛阳做买卖，乘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美丽的妇女，要求同坐一辆车。糜竺把车让给女子坐，自己下车步行。这个妇女一再要求与糜竺同坐，糜竺就上车并肩而坐，但糜竺坐得端端正正，目不斜视。走了有几里地，这位女子辞行说：“我是南方火德星君，奉命烧你家，感谢你相待以礼，因此明白地告诉你，你赶快回家搬出财物，我当夜来。”言罢不见了。糜竺大惊，飞奔到家，搬出家中所有财物，这晚果然厨房火起，房屋烧尽。从此糜竺广舍家财，济贫拔苦。火灾不是偶然的，要想避免火灾，只有在人中的言行符合正人君子的标准，才能避免或少受损失。中共邪党宣扬无神论，批判神佛，不叫人相信善恶有报，鼓吹与天地人斗，造成的结果是天灾人祸遍地，人失去心法的约束，为了名利情无恶不作，这样的人类社会不危险吗？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提升自己的道德标准，在各种灾难中能逢凶化吉，避难成祥，只有抛弃中共，勇敢地选择三退，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相信法轮大法号，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一定能逢凶化吉，避难成祥，幸福平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